峨眉会头一天比武较量，一开始是针尖对麦芒，谁给谁也不留情，各施所能，但是没有像尖头这么坏的。他给这和尚空空使唤上阴阳颠倒迷魂杀，这药才缺德呢。再看他站在上风头，噗这口一吹，一点没糟践。空空就觉着鼻子头这香喷喷一股味儿，什么味儿？他提鼻子一闻，他鼻子眼也大，吸力也强，一点没剩，直搂全吸进去了。尖头这个乐呀，心说行了。眨眼之间，就见空空和尚俩眼发直，嘣，杵在那儿不动了。不知道的人嘛，寻思他运气呢，是干嘛呢？再看这和尚一不了脑袋，紧跟着五官挪移啊，是眉飞色舞，脸上带着笑，扭扭哒哒，这下台上台下都乐了。谁也猜不透怎么回事，就连东方女剑客穆林森等也为之一惊啊，心说这空空和尚那么高的身份，怎么有点失态呀、你挺大个岁数，扭的什么玩意儿，成扭大秧歌一样。再看他左扭右扭，然后把丝绦解开，把长大的僧衣脱下，紧跟着又把里边的衣服脱掉，再接着扒了个赤身裸体，上身什么都没了，露出一身黑紫色的肉。哎呦，把尖头乐的眼泪都出来了。再看这和尚伸手解裤腰带要脱裤子，那边说不怕丢人吗？哎，神志不清，这阵自己说了不算了，还懂得什么害臊？台下的人也好，东西看台的人一看，这干嘛？这什么功夫？怎么还带脱裤子的？尖头心说，只要你把裤子一脱，往后你怎样见人，这回我可出了气了。就在这时候，台下噌窜上一人，也是个出家的和尚。这和尚肩头上扛着一条大棍，棍的另一头挑着个包袱，年纪高迈，皱纹堆垒呀、来到上头大喝一声：“空空，你真给我丢人！”啪啪啪，连点三道大穴，扒着一点，和尚不动了，不见这裤子就脱下来了。那跟头就算栽到家了，点住穴之后，然后扭转回身，用手指着肩头：“我是畜生，你年纪轻轻，你可够歹毒的，莫非你使用的是阴阳颠倒迷魂杀吗？啊，你从哪儿淘回的这混账药？你缺德带冒烟，你诚心叫我们佛门弟子在众人面前出丑呀！”尖头一听呀，他挺内行哎。哎呀，这和尚来了，给他挡上遮羞布了，实在可恶之极。但是他不知道这和尚是谁，单说这老和尚一转身来到空空近前，在他背后猛击了一掌，嗨，把空空和尚打得一激灵，明白过来了啊！哎，弥陀佛，这哟！抬头一看，大师兄宝空罗汉站在面前。来的这和尚也是华山修罗刹三教堂的宝空罗汉，空空的师兄。他脸一红啊，看了看赤身裸体，这怎么回事？师兄，我别说了， 留人谢眼，快把衣服穿上。哎，赶紧把衣服一件一件穿上，还不明白怎么回事。师兄，我哎呀，回去慢慢跟你讲吧，你险些把咱们修罗刹的脸面都丢光了。退了下去，空空蒙灯转向，瞪了一眼肩头，下了台，回归本座。等他坐下了，有人跟他介绍：“大师傅，你好悬没丢人呐！”眼看要脱裤子的时候，这老和尚来了：“不也，你说你丢人都丢到家了啊！”空空这才反应过劲儿来，怪不得我闻着一股香味儿，紧跟着我什么都不知道了。哎呦，这肩头啊，你可把我气死了！这小子太坏了，我跟他没完。他在这生气，暂且不提，单说宝空和尚，这和尚咱们该怎么说怎么说，正人君子，走得正，行得端，正大光明，也不止佛穿衣赖佛吃饭，也没有奸盗邪淫，在武林之中提起他来，无不挑大指称赞。他也没接着请帖，东方紫霞也没请他，他自己来的。干嘛来了？找空空来了。他不愿意师弟参加这种事情。我们出家人是越本分越好，佛门弟子怎么能贪恋红尘，妄开杀戒呢？正好来到人群之中，抬头一看发生这种事儿，他要不露面啊，恐怕师弟丢人，这才露的面，把空空替换下去，转回身来，用手点指肩头：“年轻人，你真太缺德了！你兜里还有多少这药？你拿出来，必须当众销毁，省得你做缺德的事儿。”这时候，东看台的四大剑侠明白怎么回事儿，洪教真人张景和、碧真老剑客、刘玉真老剑客、邱三爷、邱不老等人全明白怎么回事了，乐得肚子都疼，心说这孩子是越来越坏呀。且说肩头，听和尚指责他，他那脸不红不白的：“哎，问您的是哪位？”“宝空是也。”“啊，空空宝空都差不多少。你们二位是坐一辆牛车来的？”“废话，贫僧出家在华山修罗刹三教堂。”“啊，是啊，你们还是一起的。”“我说大师傅，你刚才说什么？”“张嘴说我缺德，闭嘴骂我缺德在冒烟儿。”“我说这话谁都能说，你没这资格说这话。我问你，刚才那和尚是你什么人？”“是我亲师弟，我们是一师之徒，在一个庙出家。”“还是的？那我就没说错。你那师弟干那缺德事儿，你知道不？”“嗯。”“他一露面就跑到我们六顺殿房去，张嘴会斗武圣人，闭嘴会斗张三丰，大言不惭，是恬不知耻。他什么身份？跟武圣伸手？慢说武圣不在，在着能跟他伸手吗？”结果他翻了脸了，用毒吉利伤了邱三爷、邱不老，最叫人不能容忍的，连十几岁的小孩子小飞龙他也给打伤了。那讲的是比武啊，为什么使用暗器呢？他缺德不缺德呀？哎，都说明人不做暗事，你们这修罗刹三教堂的和尚怎么干这事儿呢？有他不仁在前，就有我不义在后。我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怎么能说我缺德呢？嗯，这话从何论起啊？他那种号的人就得我来收拾，这就是以往的实情。这有宝空和尚一听，还有这段隐情啊。 觉着理亏，算了，既然如此，这篇就接过去，往后千万别使这缺德的药。那我这药专给缺德的人准备的。我说大和尚，你可别缺德，你要办那种事儿，我也得收拾你，混账！今天我非得教训教训你个贫嘴。说着抡棍要砸，正在这时有人高喊一声，尖头下来。谁呀？三爷邱不老登台。邱不老认得这和尚，两个人还有点交情，那要伸上手，那十二个尖头也不行啊。因此他来了替换尖头。好啊，回去歇着吧。哎，老人家，那就交给您了，我先缓缓劲儿，然后再说。再看尖头笑呵呵回归看台，李建飞就一皱眉，大哥，你怎么净干这种事儿？我说兄弟，不干这种事儿，咱哥们能露脸吗？这叫有利使利，无利使智啊！兄弟，你甭管，你是不能干这种事儿。哥哥没羞没臊，我干这事儿我也不怕丢人。李建飞一想，可也是这么回事儿。360行，人分369等，离开这种人呢，就少个行当。所以他们注目往台上看着。单说三爷邱不老来到台上，钉子步站好，冲着大和尚一抱拳：“大和尚，可认识老朽吗？”宝空和尚一看，认得。哎呀，闹了半天是三爷，著了名的江苏三老第三老啊。邱三爷，你一向可好？托福托福吧，勉强对付着活着。我大师傅，您这从华山修罗刹三教堂来的？正是。我到这办点闲事，顺便把我的师弟空空领回华山修罗刹，没想遇上了这么件事。哦，我大师傅，这是是非之地，不可久待。大师，方才你们说的话，所办的事情，老朽全都看在眼里。我不是袒护着尖头，这孩子不坏，这是出于无奈呀。他方才说的清楚，只因为你师弟不仁在前，他才不义在后。正是以欺人之道，还治欺人之身呢。哎呀，大和尚一听，这脸就沉起来了。我说老剑客，我听得出你明显是包皮尖头天地观呐。好嘞，那篇接过去。这是擂台，擂台就是比武的地方。老僧此番来不能白来，我得留个纪念，今天遇上三爷不能交臂失之。三爷请过招吧。老僧也开开眼，长长见识。那邱不老性如烈火呀，刚才是按压着无我跟他说这几句话，一听和尚要挑战，三爷那火腾就撞到脑门子上来了。好嘞，大师傅，方才我觉着咱们老弟老兄没必要翻脸，过不着这个。既然你非要比不可，我邱不老也不是饶人的。钱，三爷，咱是比拳脚呢，还是比兵刃？你随便。好，那我就把棍放下，我领教领教邱三爷你的掌法。说着，宝空和尚把大棍和包放在台柱子旁边，外边肥大的衣服闪掉，里边短僧服。把腰中的带子连紧的几扣往前一搓身，亮了个童子拜佛的架势。老剑客请。邱三爷毫不让步，往跟前一凑合，嘣起来就是一掌，泰山压顶猛劈宝空的面门。这宝空要躲个闪呢， 这事儿就好办了。哪知大和尚也够狂的，练了个达摩老祖一金经，一不躲二不闪，把眼睛一瞪，脖子一伸，脑瓜一挺，三爷这一掌正好打他脑袋上，啪！把邱三爷的掌颠起来多高。再看宝空和尚是纹丝未动，台上台下掌声雷动，哥哥兄弟，呀，好硬的脑袋，你这脑袋跟铁的一样啊！邱三爷那脸当时就红了，因为方才这一掌不说重有千斤吧，也差不多少，那叫铁砂掌啊，打人这肉脑袋没打动。那么下来怎么办？三爷就迟愣一下，倒吸了一口冷气。宝空和尚冷笑一声，三爷，你的掌力还不够啊，看来人是长得老学得老啊，哈哈哈，来来来，接贫僧一掌。说着话，宝空和尚把大巴掌抡起来，猛扣三爷的面门。邱三爷这人啊，也拧啊。三爷一琢磨，刚才我揍人家，人家没躲，人家打我，我只要一躲，我就栽了。就是外行人也看出来，怕人家揍啊。我叫江苏三老啊，我邱不老，我一世的英名就付诸东流。这样吧，你不躲，我也不躲，我就接你这一掌。想到这儿，舌尖一顶上牙膛，叫丹田一粒混元气，童子功骑马蹲裆式，啪往那一蹲，胸脯一拔，脖子一梗梗，双眼一闭，哎，啊啪！实实乎乎这一掌给拍上。打的邱三爷这身子一摘呗，好像没坐在台上，觉着眼前金灯直冒啊，胸膛发热，是两肋发胀，嗓子眼发腥，两耳嗡嗡生风。再加点劲儿，三爷一口血就吐出来，明眼人看得清楚，这是勉强在这支持着。洪教真人张景和就一皱眉，心说：“邱老三，邱老三，你真是个傻人呐！功力敌不住人家，你装什么英雄好汉？这一掌再正一点，再加点劲儿，焉有你的命在？”嗯。可是宝空和尚震的是单臂发麻呀，手心发热。宝空暗挑大拇指，罢了，不愧是江南三老啊，这家的脑瓜也够硬的，来吧，这回不行，还有下一回呢。两个人身形转动，就斗在一处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吱吱吱吱吱吱吱吱，啪啪啪啪，吱吱吱吱吱吱，各施展所能。单说邱三爷，刚才挨这一掌啊，打去500年道行，太难受了。以后伸手，他是舌头一直顶着上牙膛啊，勉强支撑着。20几个回合过去了，他就觉着心头是猛烈的跳动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额角之上就冒出来冷汗，力气头上顶不住了。偷眼再看人家和尚。宝空一不慌二不忙，是稳如泰山一样，跟没事一样。相比之下，再过10几个回合，自己肯定得趴在台上，不死即伤啊。邱三爷这一着急，这汗呼呼的往外冒。宝空一看，喜上心头，嘿，心说：“邱老三，邱老三呐、啊！” 这可是你自己找的，我应该怎么办呢？打他，哎呀，好人呐，不打我干嘛来了？方才我把大个扔出去了，我说留点纪念，真格的我就把他放过吗？又一想算了，多多少少叫他带点伤，知道知道我们弟兄不是好惹的，也就是了。想着他把掌往空中一立，刚想下手啊，噌窜上一个人站在两人的中间，把宝空吓得一拨着脑袋，弥陀佛，什么人？来者谁呀？来者正是唐撮的北侠唐云。这江南四大剑侠，唐云是最厉害的一个。老头上了年纪了，要倒退十年，性如烈火，沾火就着啊。他一看修不牢，一点盯不住了，再不过去丢人现眼，因此他在挺身而出。三爷，好功夫，有本事，下去休息吧。修不老真有点盯不住了，巴不得来个人替他。哎呀，这真是及时雨啊！心里对北侠唐云是无限的感激，晃身去回归东看台，往那儿一坐，浑身上下就突突成一个个的，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，面色苍白，嘴唇发青。红教真人张景和看在眼里，张天师好医道，黑红两伤无一不精，内外两颗无一不小。张天师过来了，老剑客，你可受了内伤了啊？县长的确如此，哎，吃点药吧，不吃药对你是极其不利呀。你看这张天师走哪儿，小药箱子不离身，打开这箱子，丸散高丹应有尽有，拿出止血化瘀的丹药三粒，让秋伯老吃下去。为了给他补元气，又叫他吃了一粒强筋壮骨大力丹，吃完一打嗝，底下出俩虚功，哎，当时这精神头就上来了，方才那难受的劲儿是一扫而光。秋三爷是无限感激，天师，我太谢谢您了。哈哈哈！老剑客不必客气，你我都上了年纪了，千万不要逞强啊！是是是，多谢天师。他们说着话，再说台上正是一场激战。